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读一段经文，这是四条诫命中的第四诫。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在分享来传讲上帝给全人类的十条诫命，尤其对上帝的儿女，我们更明白十条诫命是每个圣徒必须领悟的，在生活当中必须谨守。那我们一起读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女，无论何工都不可租，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必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这是四条诫命中第四诫，第四诫是十诫当中最长的一诫。如果你所说经文的话，总共一共有四节经文在这儿。那这条诫命呢，又是非常让人困惑的。为什么让人困惑呢？因为这儿讲到安息日，安息日是星期六，也就是星期五的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星期六太阳落山的时候结束。那犹太人在这一天一定要遵守安息日，正统的犹太人，虔诚的犹太人一定要守安息日。那是安息日开始的时候就不能再购物了，不能打电话了，不能开车了，你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你知道在现在的以色列国家，如果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去过哈，你去过的话，你就住在一个旅馆的里头，旅馆通常有两类电梯，一种电梯就是我们通常所用的电梯，你进去以后，你去五楼，你按五楼的按钮，你到了五楼，十楼你按十楼的按钮。但另外一种电梯是特殊的，叫安息日的电梯，那就是你进去以后，它自动升降，它在每一层它都停下来，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明白一个道理，他们相信当你手按这个按钮的时候，就表示你做工了，你做工了就违背了安息日。所以他是在那个电梯的里头，犹太人进去以后他什么也不按，所以整个电梯是自动控制的。那这是安息日，安息日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圣经上讲的什么都不可以做。但今天弟兄姐妹，如果遵照安息日的规矩，我们已经违反安息日了。你开车了对不对？有没有开车？你开车了。但是我们今天不再守安息日，我们守主日。那这是为什么引起有些弟兄姐妹不理解安息日是什么？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传讲的信息，安息日是复活日，安息日是永恒日，安息日是敬拜日，安息日是赐福日，是求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明白主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日子，到底为什么要让他的子民要谨守这样的圣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你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只有和你连结，我们的生命才能被你清洗，我们的生命才对你兴旺，我们的生命才对健康的成长，我们的生命才充满能力和盼望。主，求你将日日已经分别为圣，也让我们的心也能分别为圣，因为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都带着敬拜、期待、渴慕、赞美的心来敬拜你。愿你的圣灵充满你的子民，引导你的子民，好像我们晓得你在我们中间，你定义设下的这个圣日，你要祝福这个圣日，愿这个圣日的聚集来荣耀你，让你的子民享受从你来的生命河水的滋润。主，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自从有教会以来，我们每一个星期天我们在这里聚集，不单是我们教会在星期天在这里聚集，马里兰州所有的教会都在星期天来敬拜，全美国的教会都在星期天来敬拜神。我去欧洲，去过一些国家，都是星期天来敬拜，有的教堂是非常的宏伟，有的教堂是在地下，在石头洞里头， 有各种各样的教堂，有木质的，有石头的，都是星期天来敬拜。我到非洲去，一些国家同样是在主日来敬拜，有的那个教堂就是爬在地上像茅草棚一样，他在星期日来敬拜主，是星期天来敬拜。到中国大陆，在城市教会主日敬拜，星期天来敬拜神，到乡村教会同样在星期天来敬拜神。偶尔的星期六有敬拜，但是因为教会人数太多，所以在星期六有另外的一场聚会。但是绝大多数教会除了安息日会以外，都是在星期天来聚集来敬拜。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我们都在星期天来聚集敬拜。那弟兄姐妹，带来一个问题，神教我们要守安息日，现在我们星期天来聚集敬拜，谁的胆子这么大改变了敬拜的时间？因为第四节是教你什么时间来敬拜，神的心意是让你敬拜上帝，但是星期天我们要去聚集。人说谁要改变呢？谁定了这个规矩？神做了决定，哪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能力，哪一个教会胆子这么大可以改变敬拜的时间？今天我们不再讲安息日，我们一般是说是主日，星期天我们叫主日。照着经文是说，你看主日，主的日子就是说 This is the day of the Lord， 这是主的日子，属于主的日子，不是属于你的日子。这个时间被上帝分别出来要来敬拜神，这叫主的日子。那谁来改变这个日子呢？是主耶稣自己，是主耶稣自己决定了这个主日来敬拜的时间。你说你怎么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稍微讲一下，你看看这儿，主耶稣是哪一天复活的？星期天的早晨。你看看圣经上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天还黑的时候，门徒去探墓，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记得主耶稣是星期天早晨复活的，不但是星期天早晨复活的，他在星期天在主日那天向众门徒显现的。门徒们那天聚在一起的时候，门是关的，耶稣突然进来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主耶稣不但是主日星期天凌晨清晨复活，也在星期天早晨向门徒显现。不但在星期天早晨向门徒显现，而且在星期天的晚上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给他们吹气，给他们应许要接受圣灵。那不但如此，弟兄姐妹还记得星期天又过了八日，又一个星期天，门徒们再次聚集，耶稣又来到他们中间。你看，都是星期天，主耶稣向门徒显现，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又是星期天，主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举行第一场敬拜，主耶稣亲自给他们讲解圣经，讲摩西律法，讲先知书，所有的预言印在他的身上。这是第一场礼拜，也是在星期天。不但是星期天，弟兄姐妹知道五旬节到的时候，五旬节是什么？就是说安息日以后的第五十天，一周是七天，那五十天多少周？七周，七七四十九天，那后面的一天是哪一天？星期天。所以你看，主耶稣允许给门徒要赐下圣灵，到五旬节的时候也是星期天，门徒聚集的时候，上帝的灵浇灌下来，圣灵像火焰一样临到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上，教会成立了。所以你看看，主耶稣是在星期天的早晨复活，在星期天早晨星期天那一天向门徒显现，在星期天那一天举行赐给门徒属灵的这个圣灵浇灌他们的应许，在星期那一天举行敬拜，也是在星期天赐下圣灵建立了教会。这是为什么星期天我们要聚在一起来敬拜。使徒们明白这个真理，你看看保罗早期教会的时候明白主的心意，所以他们在星期天的时候，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今天，门徒们聚在一起敬拜。你看保罗聚会薄饼，我们今天聚会了，我们薄饼了，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星期天敬拜不是哪个人的观念，不是哪个教会的主张，是耶稣的主张，是耶稣的 idea， 是他亲自设立的一个敬拜的日子。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主日来敬拜，这要追溯几千年前基督自己设立的日子来敬拜。你看早期教会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不像现在有人说，哎呀，你讲到一个小时太长了，15分钟最好。你看保罗从早讲到晚，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温州教会。你们也去过温州吗？温州的教会讲了一堂再一堂，吃过饭再讲，那就有点像这样的道理。他聚会的时候有个人睡着了，有的时候我都很惊讶哈，保罗这么伟大的布道家居然还有人睡觉，所以你们中间有人睡觉我一点不难过。这么伟大了不起的布道家是吧？感谢主。所以他在七日的第一日，众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圣经当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告诉你主日我们要聚集敬拜，我们不再守安息日。为什么不是星期六呢？因为耶稣来了，成就了安息日一切的内容，一切的应许。所以你读这段经文，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来读来。所以不在饮食上或祭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是原是好事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大家明白了哈？过去就用了许多的这些东西像个影子一样指向基督，基督来了我们就不再要去守安息日的那些规条。耶稣来了也成就了安息日的应许。为什么呢？没有耶稣的死和复活，没有真正的安息。人类为什么没有安息？因为两大势力紧紧地控制人类，一是罪，第二是死。没有一个人能摆脱罪和死的控制。当罪和死在我们心中作王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安息，没有真正的安息。保罗之后有一个了不起的圣徒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一直不安，他跟随主很多年，他都不明白一个道理，他心中没有安息。他说我信了耶稣我还没有安息。为什么没有安息呢？他说今天我好好的，对不对？我穿衣服，我睡觉，我吃饭，今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如果在天堂我哈哈大笑赞美主，如果我醒来我在地狱里头我怎么办？他恐惧，他紧张。他为什么会恐惧紧张？他有一个问题，我这么误会的人，我这么不洁的人，我的意念很不干净的人，我的行为常常得罪神的人，我昨天犯了罪，今天我想不犯可是还是犯了，我这么一个罪人，我怎么能站立在一个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我做不到。如果按照他的标准我做不到，我每天拼命的修身克己，我做不到。我前两天和一个佛教的一个女士，我们带她信主了，她愿意信主，她现在就有这个纠缠呢，她心中很痛苦啊。为什么痛苦？她知道有罪，可是怎么办？她放生，买鱼来放生，买羊来放生，最后呢是每个月买一头牛来放生，每个月一头牛啊，这多大的家产。可是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的罪完全赎清呢？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心中永无安息，基督来了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说你所有的罪我替你还了，所以你所有的罪不再控告你了。无论你过去犯什么罪，现在犯什么罪，将来犯什么罪，主说我替你付清了。马丁路德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他心中安静下来了，安心下来了。主啊，要按照我的行为举止，我永远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天堂，我根本不明白，我不能明白将来有一天我是不是站在神的面前，还是被泡进硫磺虎虎当中。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承担罪孽，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就是告诉你所有的罪放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他复活了，意思就是说从今以后你在他的生命的里头有他永远的生命，你不会进入硫磺虎虎，你不会跟神永远的隔绝。如果不除去罪和死，我们灵魂深处没有永恒的安息。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有永恒的安息。这为什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全了安息日？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得永恒的安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想想自己，如果上天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定我们上天堂和下地狱，我们绝对没有指望，没有一个人有指望。所以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说第一件事情请大家记得，主日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我们敬拜这位复活的主，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主，为我们舍身救赎我们的主。所以星期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认识这位神不但创造万有，他还救赎我们。那第二点， 圣经讲得很清楚，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圣经最早的时候第一次提到安息日的时候，这句话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儿讲得很清楚，说万物都召齐了，到了第七日就是安息日，上帝休息了，放下他一切的工作。安息日这个字的安息的意思就是放下，不做了，什么也不做了，我息下来了，我安息了。然后呢，第七日圣经上说上帝安息之后定为圣日，因为神在这日息了工就安息了。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上帝可以用一秒钟一瞬间让宇宙万有得以存在，他为什么要花六天的时间？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他选择一个过程？那这是上帝的主权，他选这个过程而不是用一秒钟来创造万有，他也选择漫长的人类历史来预备他的救赎，而不是咔嚓就让我们罪得以除去啊！耶稣突然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有先知的预言，然后来到这个世界，然后通过教会传播福音，那都是个过程，那这是上帝的定命。弟兄姐妹，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的里头，上帝在第七日安息，这告诉你安息日是上帝创造的高峰，安息日是上帝创造至高的目标。上帝创造有一个心意，要把人类所有他的子民带入这永恒的安息当中。那有人说圣经上为什么说上帝会安息呢？上帝创造六日啊，六日创造，是不是上帝很疲惫了？像我们一周工作之后我们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劳累，我们需要好好的休息。那上帝需不需要休息呢？上帝不需要休息。上帝创造一座山跟创造一个乒乓球没有区别，上帝创造整个宇宙跟创造一个洋葱没有区别，因为他是全能的主，可他选择第七天休息。为什么选择第七天休息？不是因为他疲惫，不是因为他困倦，而他有一个计划，有个目标。这个计划目标是什么？他让所有的子民明白创造这宇宙万有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高峰，就是安息，让人进入他的安息，邀请人进入他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多少人真有安息？政治动荡，股市动荡，家庭不安，我们很多的愿望在我们的里头不能实现，没有一个人真的得安息。上帝告诉我的孩子啊，我创造万有，我设立这个安息日，就是告诉你我让带领你们进入一个永恒的安息。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一起来读来。这样看来，并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息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息了他的功一样。我们今天工作是为了工作，我们晚上睡觉也是为了工作，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我们工作之外的时间在思想工作，在计划工作，或者是治疗工作中带来的痛苦和伤痛。但是上帝告诉你，他最根本的目的不是工作，是让你进入他永恒的安息当中。这是上帝的计划，这是上帝的目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要明白，不是天天辛苦劳碌，好像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断的折腾下去，没有安息。神带领我们才进入那永恒的安息。那有人说，你今天讲安息日跟这个永恒的安息有什么关系呢？有极大的关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是让这个世界明白一件事情，上帝创造万有，给人类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安息，邀请所有的人进去。犹太人中间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当年上帝把律法交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讲了一句话，上帝说，孩子们，你们要遵守这些律法，我要把一件宝贵的精美的极宝贵的东西赐给你们。那以色列人说，上帝啊，那精美的极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上帝说， 那极宝贵极美的东西，就是那未来那要来临的荣耀的世界。然后以色列人又问上帝啊，能不能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就能看一眼，哪怕看一点点那永恒的荣耀的安息呢？上帝说，孩子啊，安息日就是那荣耀的安息的一个象征。我不知道我们有弟兄姐妹有没有明白这个犹太人讲的这个话里面的深意。上帝将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聚集，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享受这个安息，仅仅是一个记号，仅仅是一个象征。当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圣灵在我们中间，把我们的劳苦，把我们的愁烦，把我们的罪恶，把我们的繁忙都放在基督的面前。神在我们中间，神的爱真理在我们中间，神的光明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信任，那时候我们身心灵安息在神的面前。这个安息就像一个记号一样，让你想到那未来永恒的安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在做一个见证，一个荣耀的见证，向这个世界宣告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享受主日的安息，是因为我们在等候那永恒的安息。这个世界弟兄姐妹知道都是个暂时的，是个过渡阶段，这个世界很重要，我们的生活很重要，但是暂时的，是个过渡的，很快就会过去的。因为神创造我们的计划和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安息当中。当我们在繁忙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生活的优先秩序。上帝让我们从繁忙的生活当中出来，再次提醒我们你生活中的优先秩序是什么，你前面有没有盼望。这个世界最大的麻烦，神不再有盼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安息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仅仅是一个影子，实体这是那永恒的安息。神造我们就是要进入那永恒的安息。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地方不安息，我后面会讲到。但是让我们记得，你的生命要有个定向，要有个目标。因为神创造宇宙第七日，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告诉你，我创造万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你进入他永恒的安息。基督来了，就是带领我们进入这永恒的安息，荣耀的安息。第三个，我请弟兄姐妹明白，我们在今天的休息的时候，我们来做什么？你们看看圣经这么说的，天地万物召集了，到第七日神休息了，神赐福给安息日。你发现这儿有个 pattern， 一个生活模式，上帝工作六日，第七日休息了。上帝创造，我们在创造；上帝休息，我们也当休息。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所以上帝创造，我们创造；上帝工作，我们工作；上帝安息，我们也当安息。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星期天，七天之内，有一天，我们安息在神的面前，我们安息不再做工。你知道，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些激进的分子们，他们知道一周七天工作六天一天休息，这是基督教的观念，他们不喜欢福音，他们想改变法国的文化，他要抹除法国文化当中基督福音的色彩。他说，我们现在呢不要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我们不需要，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我们工作九天休息一天。上帝给我们的模式是六加一等于七，这是上帝的模式。可是法国大革命这些无神论者，他说不，我们要改成九加一等于十，我们就不是按照上帝的法则来生活。开始几天还行，过了一段时间，人精疲力尽，只好放弃，重新回到上帝创造的模式，六加一。 我讲这个是让弟兄姐妹明白，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他有他的法则，六天创造，一天休息，人同样不能违背这样的法则。你六天工作，一天休息。你看这儿有个，这是美国遗传学一份杂志上面一篇文章，说每周工作55小时，尤其从事脑力工作的人，他的工作性质、工作质量，每周工作40小时那些工作的人，他工作质量要差。你再看看这儿还有一本书，它的题目就是24跟6，叫你一天有24个小时，让你一天只工作，一周只能工作6天。他说为什么？这是上帝设立的法则，人不可违背。你违背了，伤害你的智力，伤害你的情绪，伤害你的身体。他们研究，拼命工作没有安息的人，加重他的忧虑症和焦虑症。忧郁症和焦虑症。这儿有段话说，你超负荷的工作，结果呢，你的效果并不好，让你工作变得很无聊，很没有意义。你是上帝设的一个法则，上帝让我们六天工作，一天休息。休息做什么？敬拜。来敬拜。上帝让我们敬拜。弟兄姐妹，六天我们工作了，我们辛勤的工作，星期天我们安息，我们休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星期天的敬拜告诉你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从劳苦当中出来，从压力当中出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安息在神的面前，这是上帝的定命，上帝的旨意。第二件事情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往往成为我们的偶像，工作往往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这是为什么在第四条诫命有这么长来告诉你，生活的每一天我们是以工作为中心。我觉得工作往往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偶像。神不是让我们不工作，但神让我们明白生活的目标是上帝而不是工作本身。所以从六天工作，辛苦的工作可以了，第七天你安息在神的面前。第三点，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你放下工作的时候，神在操练我们的信心。我想我们都有同感。你说星期天我手中有好多的工作，我来数一数啊，如果这一天我不工作了，我来敬拜，你看我的活越来越多，我赚的钱越来越少。如果我活不好，工作做得不好，我钱赚的越少，我家庭生活会怎么样，我的工作将来会怎么样？我们都会盘算这些东西。但是上帝告诉我说，孩子，你来到我的面前，我是你的供应者，我是你生命的保证。所以上帝通过安息日，通过主日，让我们安息在他的面前，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供应我们的，保护我们的，是这位全能者。在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你知道这幅画大家晓得，是讲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的东西吃，上帝降下玛拉，摩西告诉他们说，上帝是喂养你的神，是供应你的神。上帝的供应和喂养是你无法想象的，在旷野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吃，上帝降下玛拉，有一种像细面加上蜜糖的那种味道的一种小圆圆的圆球。摩西说，你们每天出去收取这个玛拉，你分量够了你就回来，不要多取。有些人听不下去了，有些人说，我今天要多取啊，如果我不多取，明天没有了，我全家饿肚子啊。他们对上帝的话没有信心，结果他收回来的这个玛拉第二天早晨发臭了。到了周末的时候，上帝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今天你们要加倍的收取双份，你要收取双份，为什么？明天安息日不再有玛拉了。你说大家相信吗？没有人相信啊。所以星期天的早上，安息日早晨，又有人出去去收取玛拉，结果什么也收不到。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不是刁难他们，不是折磨他们，上帝要训练他们，告诉他们一件真理，你每天 必须要依靠我。我不但赐给你们律法，我是耶和华以勒，我是供应你们的神。就在安息日那一天，上帝的子民来到上帝的面前，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安息在神的面前。我们敬拜神，我们仰望神，这是神的一个定命。上帝的心意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大容易守安息日。为什么？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我们就把未来要抓在自己的手中，因为我们能控制一切。上帝说，孩子不行，你要来到我的面前。我创造万有的定命是六天工作一天休息，这一天你要到我的面前来敬拜神。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主。弟兄姐妹，你读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国本来强大，慢慢的衰败，衰败的其中一个标记是什么？他们不再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上帝子民身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像我们在这儿一样，我们在一起聚集，我们跟世界分别开来，我们守安息日，我们守主日，在一起敬拜，安息在神的面前，那是上帝子民身上最明显的，人人都可以看到的一个特征。以色列国家衰亡，它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他们忘记了守上帝的安息日，在一周有一天来敬拜神。教会的衰落明显的一个特征，安息日主日人们不再敬拜上帝，心中被偶像紧紧的抓住了。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为你祷告，神要祝福你，给你一天时间休息，让你身心灵恢复，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但是你明白一件事情，教会的衰落往往从安息日从主日可以看得出来，人们不把神放在生命的第一位。在有些教会告诉你崇拜时间压短，最多一个小时，然后赶快回去，你星期天来做礼拜的时候穿短裤就好了，你穿短裤穿 T 恤方便你啊。为什么？你敬拜之后马上可以去海滩啊。这加州有不少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同样如此，弟兄姐妹，以色列国家的衰落先从他安息日这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教会的衰落从主日的敬拜当中可以体现出来，我们个人灵性生命的衰落也是从我们主日敬拜当中来体现出来。当我们主日越来越不能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一个信号，告诉你你跟神的关系已经疏远了。神的定命是六天工作一天安息，你实在是说我不能，我实在没有办法，求神祝福你，求神祝福你。我这儿有幅画，这个人前不久啊，金钟弟兄讲到这个人，林黛尔，他夺过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有一年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正好星期天安排他赛跑100米赛跑，他不跑，宁愿不拿金牌，他不去参加这个赛跑，他要敬拜。那金钟讲过这个故事，我不要再重复。这个人很了不起，在上帝面前他实在是个新兴的英雄。我问大家两个问题，你觉得林黛尔在星期天该不该去赛跑？该赛跑的请弟兄姐妹举手，我试试看，该跑的请举手，一个也没有，你们都很属灵啊。那第二个我问你，如果是你，你要不要去跑？要不要？那是金牌啊，不是个金戒指，不要忘了啊，那是个金牌。如果林黛尔他说我去助礼拜是一个形式，教会要求的，朋友拉着我去，我没有办法，我不能不去，我觉得他不应该星期天去教会，他应该去赛跑。为什么？他被一个外在的仪式给捆住了。那是旧约的安息日，好多犹太人就是守那个外在的规矩，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如今我们活在新约当中，不再守那些僵死的规矩。但是林黛尔 他做了什么？他这不是一个规矩。神的定命是六日做工，一日安息。我要安息在神的面前。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敬拜这位主。我活着不是为了工作，我生活有更高的目标。所以这里有几句话讲得非常好，他不是为冠冕来赛跑，不是为国家的荣耀来赛跑，不是为自己的名誉来赛跑，不是为自己个人荣耀来赛跑，他说我是为上帝而赛跑。他很清楚我们在奔向他永恒的安息，永恒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主定命的主的日子，我要敬拜神。他出于爱神的心，那天他不去赛跑。如果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工作中有特别很难做出选择，神怜悯你，神祝福你，你也向神祷告，主啊，你给我一周安息的时间，让我身体安息，让我情绪安息，让我心灵安息，让我来敬拜你，因为你造我就让我来敬拜你。但是最重要的，最后上帝设立这个安息日，让我们主日来敬拜他，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敬拜他，让我们爱他。他目的做什么？不是因为他孤单。上帝说这是祝福的一个渠道，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神定义要祝福这一天，祝福这个时刻，这是领受上帝祝福的时间。在出埃及记里头，生命记里头，神反复的讲这样的一件事情。到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再一次告诉我们，这是蒙福的日子，上帝让他的子民在一起聚集，上帝要祝福他的子民。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以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之日，不办自己的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称价地的高处，由于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你六日工作，辛勤的工作已经够了，有一日你安息在神的面前，让身心灵在上帝面前得安息。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上帝说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什么叫承驾地的高处？人生就是一个战场。以赛亚先知用个比喻，他说你现在住在一辆战车上面，驾驶这个战车，你的生活到处都是敌人，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打击，意想不到的事故，各种各样的难题。你是个战士，你不要忘记了，你说我先处理我的敌人，先对付我的敌人，先对付我的难题，把我问题都解决了，然后来敬拜上帝。你错了，上帝的法则不是如此。你先敬拜上帝，说我使你承驾在地的高处，意思是说虽然有敌人在攻击你，虽然有难处在围攻你，但上帝把你放在一个有利的地形，敌人不可以伤害你，你不可以落入危险当中全军覆没，上帝不会这么做的。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敬拜的日子是领受上帝祝福的日子。有的时候我在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比方说我们像家庭，家庭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战场一样，有冷战有热战。我们过去说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其实你知道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苦无穷，不是其乐无穷，是不是？有的时候你里面有很多的苦水，把苦说话不能讲，家里的征战是不能讲的，有的时候讲出来是因为苦水太多了，不吐出来会淹死的，所以在别人面前吐点口水。而且人还有个问题，遇到痛楚的时候，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就逃避，我们逃避，我们幻想，我们就要接受这个痛苦，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可能得到自由，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了。我们常常陷入这种逃避的状态，这种逃避心理成了我们里面的一个监牢，把我们紧紧的拴住牢笼住，一遇到问题我们就要逃避，一遇到问题我们就要逃避，我们活在这种幻想当中，这种心理上逃避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监牢。 上帝说，孩子，不要逃避，来到我的面前来敬拜我，进入我的安息。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没有告诉你别的方法，说孩子，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可以逃出去。 No， 主耶稣，你来到我的面前，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就想，如果一个夫妻他们每个主日到这儿来敬拜，当众圣徒祷告的时候，圣灵工作的时候，上帝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圣灵赦免他的罪，他悔改认罪，在这种敬拜当中他得到释放，在敬拜当中他得到自由，他的理由，那个冰冷的心被融化。这个婚姻会不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呢？一定会领受上帝祝福的。你早晨心中还是非常的阴暗，当你来敬拜的时候，带着一个敬拜的心，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我的释放者，你是我的拯救者，你是我的安息，让我进入你的安息。当你在这个敬拜中的时候，上帝的灵在你头大动工，你看到自己的罪，你认罪，你悔改，你看到圣灵光照你，刚强你，主啊，我实在是得罪了你，我不让你重新为我上十字架，我要悔改。当你这样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的家领受上帝的祝福。大家还晓得，我们生活当中不但家有问题，我们生活中还有好多的困境，工作中的困境，身体的问题，好多时候没有办法，我们死咬着牙，咬着牙死撑着。但神说，孩子，来到我的面前，我让你得安息。你知道安息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安息日是从星期五晚上开始的，在犹太人来说，也就是说安息日开始的时间是睡觉的时间，是睡觉的时间。人在睡觉的时候就是放手的时间，我们醒着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不能放手，比方说我的知识，我的发明，我的财产，我的痛苦，我的渴望，我的儿女，我的伤心，你忘不掉的。只要你醒着，你忘不掉的。可是你睡着了，放手了，你不能再控制了。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不能再控制了。没有一个人说我睡觉的时候我还想着明天的计划，而做梦，那不是计划。所以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重新回到婴儿的那种状态，那时候我们最软弱，那时候我们最没有依靠，那时候我们最没有抵抗能力。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干过这种蠢事，看到同学睡着的时候，我们在他脸上贴纸条，或者用毛笔画几个字，因为那是他最脆弱的时候，最没有防护的时候，最依靠的时候。但是你为什么能睡得着？有两个原因，一个你太累了。有的时候我开车开到我眼睛实在是睁不开了，我想那个电影里头把一个火柴棒把眼睛两极给撑起来，没用，就当时非睡不可，不想睡也得睡。那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你能睡得着是因为你的环境比较安全，你没有多少忧虑，你知道在这个环境里很安全。这是大卫的安息的秘诀，弟兄姐妹，大卫安息的秘诀。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得保护我。这句话今天我们读起来无所谓，可是大卫当时是被儿子来追杀，亲儿子追杀自己的父亲，那种痛苦是加倍的，不但自己的生命在危险当中，这个父亲自我的这种形象一败涂地，我做父亲真失败啊！我怎么养出这种儿子，他痛苦。可是没有想到一般人是睡不着的，他说，我躺下，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这是一种深度的安息。上帝说，孩子，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敌人在追杀你，有很多拦阻在拦阻你，不是等你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才来安息才来敬拜，不，你先到我的面前来，就是得安息的机遇。 秘诀。这是上帝为什么让我们主日聚在这儿敬拜，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靠近他，因为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在他之外我们找不到安息。那在生活当中，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人说，牧师你不知道，我的生活现在一塌糊涂，经济上有问题，身体有问题，工作有问题，家庭有问题，儿女有问题，我的整个生活就是一片乱，我哪有心思来敬拜，我哪有时间来敬拜，我心里发昏了。意思发昏，这圣经上的话，你心里发昏，意思我看不到亮光，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看不到门，我心里发昏。大卫就有这种状况，我心里发昏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他做什么事？我求告耶和华的名，我先到上帝的面前来，主啊，这是一片烂摊子，我收拾不了了，求你来帮助我。大家看到这幅图画是什么？这幅雕塑，我们中间有没有从加拿大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加拿大来的 Michael 陈林在这儿，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哈，我因为看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好。在这个地方有条河，这个河里呢有很多的垃圾，有旧的汽车，汽车的轮胎，有旧的自行车，有购物的那个手的那种车啊，手推车，那还有鞋子、牙刷，还有什么罐头、鞋，什么都有，乱七八糟的。这个里面垃圾太多了。当地政府很聪明，他常常要清理这个河道，他把这些垃圾清理出来之后，怎么处理垃圾就是个问题。他请了许多，每年请一些艺术家，把这些垃圾雕塑成艺术品。这是其中垃圾做出来的一个艺术品，你看到美不美？美不美？很美的，这是垃圾做成的。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垃圾，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收拾，就是一种乱摊子。我的身体也不好，家庭工作什么问题好像都不如意，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我的家出了问题，我的心也出了问题。主啊，我该怎么办？你说上帝啊，我现在没有时间敬拜，等我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之后我来敬拜。上帝说你错了，所有的垃圾在我的手中，我都可以把它变成艺术品。生活中所有的艰难可以把它转化成对你的祝福。这是为什么我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是你的主。这上帝必须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聚集来敬拜，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只有在他的里头我们才能进入安息。像大卫一样，在艰难当中他可以安然入睡，他发昏的时候来寻告神，来求告神。所以我们在生日在这个地方来敬拜，因为上帝定的日子让我们来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记得上帝六日工作，一天安息，让我们效法神。安息日是复活日，没有主的复活的全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一个人真的有安息。安息日是永恒日，让我们永远记得从繁忙的工作当中出来，来到神的面前，你记得你是为永恒被造的，神给你预备了荣耀的国度，永恒的未来，地很可爱，家很美，事业很诱惑人，但这是都是暂时的，很重要但是暂时的。主日敬拜日，让我们花时间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来敬拜神，这是造就我们的信心，造就我们跟主的关系。那主日也是赐福的日子，上帝定义通过这个日祝福他的子民。那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上帝的定命。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我来讲为什么我们敬拜主日敬拜很难，因为有很多的理由让我不能敬拜，比方说我很忙，那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有人说我不喜欢看到有一些人假冒伪善，弟兄姐妹这儿还有椅子空的， 如果现在外面再来一个人坐在这儿，我们又多了一个假冒伪善。因为人人都是假冒伪善，弟兄姐妹，这为什么我需要来到基督的面前？他可以改变我们。不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使，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那是在天上。那有人说不方便，我的孩子不想来，所以我就不能来。恰恰相反，你需要带你的孩子一起来敬拜。有人说讲道太长，我们在聚会敬拜的时候，我们在施工中敬拜，在祷告中敬拜，在奉献中敬拜，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敬拜，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弟兄姐妹，我们会枯干。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没有这个道，圣灵在你里头他怎么做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敬拜，我们还有别的原因，比方说我的需要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不能满足。弟兄姐妹，你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以神为中心，你的需要慢慢慢慢神就给你了。然后以自己为中心，我的需要第一，你恰恰不能满足你的需要。一个旧的需要满足了，新的需要又产生了。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敬拜，是因为有一些流言闲语啊捆绑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让我们不能敬拜。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神定命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今天你看美国非常的混乱，美国的大学是前所未有的奇观。那现在美国开国几百年没有这样的事情，美国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当年美国那些 founding fathers 都是清教徒，都带着信仰来到了美国，他们希望美国像一个山上之城 a city on a hill 要光照整个世界。可是今天美国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人们远离上帝，就像以色列国一样远离上帝。教会当悔改，美国也当悔改。5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星期天商店是不开门的，没有体育活动的。可是今天有一帮不喜欢上帝的人，他要推动整个美国世俗化的进程，要消除信仰，消除福音对美国的影响。星期天他故意安排许多的活动，打球竞赛，看你基督徒能怎么反应。你的基督徒不是要敬拜吗？我今天就是安排这样的活动，看你怎么选择。哦，弟兄姐妹，很多的基督徒就在这种文化的里头慢慢慢慢失去了见证，跟这个世界没有区别。我不是说你敬拜了你一定就是个好基督徒，但是你不敬拜，你怎么能彰显你这个圣徒的身份？美国这么混乱，基督徒有没有责任？有责任。有一个弟兄说美国完全败坏堕落，我们移民到什么地方呢？我们当年移民来美国，我们希望这个国土是上帝所祝福的一个国家，有上帝的福音，有上帝的秩序。如果美国完全败坏堕落，你移民到火星，过了几代人火星照样堕落。所以我们星期天我们不能敬拜的时候，我们恰恰是为美国在做贡献，为美国的世俗化的过程在做贡献。所以让上帝的儿女醒悟过来，神设立的日子让我们聚集在他的面前，进入他的安息，把我们劳苦，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带到他的面前。复兴美国不是我们的愿望，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向往一座更高的城，那是上帝的城。但是美国堕落，我们有没有责任？我们在美国有没有责任？有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来敬拜。每个教会都以上帝为中心，每个教会每个子民都以上帝为中心，让上帝的旨意运行在这个国土上。那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我这是为什么讲十条诫命，如果我们真的每个教会每个子民每个人都遵守神的诫命，美国不会这个样。所以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回到民的面前，因为神设立这个安息日是要祝福他的子民。 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敬拜是神呼召我们，我们应当，神的子民应当有的本分。我们是随从这个世界，还是随从上帝的国度？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周有一天时间来敬拜他，安息在他的面前，领受他的祝福，见证他永恒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父，我们感谢你，你定义要赐福给这圣日，因为你是这日的主，主日，因为你是这日的主。主，让我们敬拜你，你给我们这第四条诫命，让我们晓得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才有安息，也只有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才真能进入你的安息，享受你的安息。主，你祝福你的子民，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见证你，一起来荣耀你。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